2014年7月29号开始，中国海陆空三军在东海、渤海、黄海、南海四个水域举行军演。虽然在八一建军节前后进行军演是中国军队的惯例，但是由于今年是中日甲午海战120周年纪念日，再加上中国媒体上连篇累续的有关甲午海战的历史教训，这次军演很容易被外界解读为是向日本释放信号，被日本施压。事实上，两年多以来，中日关系显著恶化，甚至降到1972年中日邦交以来的最低点。总部设在布鲁塞尔的国际危机研究组织近日公布的最新一份题为《新仇旧恨演变中的中日紧张关系》的报告断言，中国和日本之间的敌意正在恶化为似乎越来越难以通过外交途径化解的对抗。2012年7月，日本政府从民间私人岛主手中购买东中国海一组无人岛屿，这组岛屿在中国被称为钓鱼岛，日本被称为尖角列岛，成为中日关系紧张的源头。随后中国多个城市爆发反日游行。2013年11月，中国单方面宣布设立东中国海防空识别区，这个识别区与日本和南韩较早前宣布的防空区部分重叠，中日紧张关系进一步加剧。同年12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参拜供奉住二战甲级战犯亡灵的靖国神社，中日关系雪上加霜。2014年7月1号，日本内阁通过决议要解禁集体自卫权，引发中国的强烈抗议。7月7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卢沟桥事变77周年纪念活动上未指名的批评日本，引起日本不满。美国智库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的公共政策专家吴君华最近在该智库举行的一个报告会上说，中日同时强大是目前中日之争的本质。吴君华同时亦是日本研究咨询中心上海主席和首席经济学家。吴君华说，两个国家同为大国又在隔壁，这个是对双方关系影响非常不好的一个因素，亦即是说一山好难容二虎。吴君华说，1990年代尾到21世纪，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是中日关系变化的一个重要方面。2010年，中国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他说中日要争的就是谁是亚洲的盟主。他说甲午战争爆发的一个原因，可能亦是中日在这争谁是老大的问题。一向被中国视为最以小国的日本，最后打败了庞然大物中华帝国。在这个之前，中日知识分子还曾经探讨如何建立大亚洲主义。他说甲午战争前中国是老大，甲午战争后日本强大。吴君华认为，中日两国领导人的使命感、理想和抱负亦是造成中日紧张局势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他说，
我觉得习近平和安倍两个人都是很有使命感的人，当然他们拥有的不同的使命感。安倍可能是有很强的一个使命感，他要实现他，大家知道。
吴君华说，安倍晋三和习近平都是很有使命感的人，当然是不同的使命感。安倍有很强的使命感，他的外祖父是岸信介，他在某种意义上亦是绑架日本的民意，他刺激出中国的强烈反应，然后他可以对老百姓说，你看中国几咁可恶，同时他又可以对中国再次强硬。其实历史上亦是这样，中国和日本的右翼或者是鹰派总是互相刺激，然后互相得到自己的地盘。安倍晋三出生在政治世家，他的外祖父岸信介曾经在1957年、1958年两度组阁，担任过三年多的总理大臣。岸信介一直希望修改宪法关于集体自卫权的解释，而安倍晋三从年轻时代起就下决心使自己成为结束这个战后政权的人。他2012年再次上台后，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日本的安全态势，包括增加军费和修改宪法解释，以解禁日本集体自卫权等。7月1号，他成功推动日本内阁通过解读集体自卫权的决议。身为红二代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从上台后一直强调他的中国梦，要使国家变得更加富强，令社会变得更加公平，以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习近平执政后，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领土问题上越来越强硬，称中国在领土主权上不会妥协。他曾经表示，甲午战争是剜心之痛。 日本东方经济学人主编理查德卡茨说，安倍晋三和习近平都是强烈的民族主义者，目前双方都没有政治意愿来平息民族主义的意愿，但是就有将民族主义情绪当成自己的政治筹码的做法。他说
So I don't think it's inevitable that China be as abrasive as it is. Also in Japan we now have a
卡茨说，他不认为这个是一山不容二虎的情况，是不可避免。虽然日本任何首相在领土问题上都不会让步，都会捍卫尖角列岛，但是安倍晋三是极端民族主义者，他甚至会否认南京大屠杀或者参拜靖国神社。现在的两国领导人都是民族主义者，亦因为他们的民族主义者立场得到很多的支持，虽然的确部分是源自大国的角力，但是这种角力因为民族主义的存在而强化和加剧，两个国家同是大国亦可以处理得更好。他甚至开玩笑说，安倍和习近平可以算是彼此是对方的特工，因为两个人互相帮助完成自己的抱负。他说每次安倍的疯狂言论或者是参拜靖国神社，都帮助习近平巩固自己的民族主义阵营，反过来习近平对日本和越南的硬措施又会帮助安倍晋三实现自己的理想。安倍晋三今年一月在达沃斯经济论坛上，将目前的中日紧张局势与一战时期的德国和英国的关系相提并论。他表示经济依存不一定保证两国就不会走向战争，但是东方经济学人的卡茨说，虽然经济依存并不能够保障战争的不发生，但是确实降低了两国走向冲突的可能性。他说
Well, I don't think it prevents them from going to war.What I do think is it makes the cost of going to war much, much higher.
卡茨说他不认为经济依存度高一定会阻止战争的爆发，但是确实使战争的成本高出很多很多。中国不会好像对待菲律宾和越南这样去对待日本，一方面是日本本身的军事力量，另一个原因是中国亦需要日本，同时还有美国的支持。他不认为两个国家中任何一个国家希望战争发生。惠而顺中心的吴君华引述日本经济新闻的伊内久喜的报告说，六个关系影响着中日关系，经济依存关系、互为邻国、同为大国、是否有共同敌人、是否共享价值观、是否有历史溯源，而在这个其中只有经济依存是唯一促进中日关系的一个因素。日本东京财团研究员浅野贵超说，安倍晋三提出经济依存不一定能够避免战争之后在东京引发强烈辩论。他说
One of the interesting ideas that I heard is it's working and that's why and
because 他说其中一个有意思的看法是，东京的一个有意思观点是，正是因为日本和中国的经济依存是这么强大和坚固，政治家才敢玩火。他指出，在日本政府将尖角列岛收归国有之后，中国曾经爆发强烈抗议并抵制日货，但是一年后这些都平息了。最新的报道说，今年上半年中国去日本旅游的人数迅猛增加，增加到 88.2%。面对中日可能的冲突，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的另外一位中国问题学者汪曾在外交官杂志上发表文章说，有关中日又进入隔五年，有关中日关系类似一战时的英德的历史类比，并没有给我们提供更有用的教训，甚至会带来更大的危险。他说虽然中日两国在经济依存和互为安全对手方面与一战前的英国和德国类似，但是双方的经济依存的规模和范围要远远大于一战的英德，而且世界的基本秩序亦从帝国时转为全球化。他说现在的日本亦不是甲午战争时期的日本，因为这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决策解构、社会和外交关系都经历了显著和根本的变化。日本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7月1号日本内阁通过争取解禁集体自卫权的决议后，安倍晋三的支持率直线下降，创下新低。虽然专家认为两国领导人都没有主观意愿发动战争，但是意外事件可能发生，亦可能失去控制。国际危机组织的报告说，中日出动海岸警卫船、军舰和军机的次数越来越多， 这个多次导致危险的近距离相遇，双方之间的意外事件升级为广泛武装冲突的风险，亦因此增加。威尔逊中心的吴君华警告说，中日之间一个不容忽视的风险是政客诱导民意绑架决策。吴君华说，双方的民意、老百姓对立情绪咁大，这个当中有很多的客观因素，其中一个很大的因素是教育，教育起了很大作用，诱导民意，现在是民意沸腾。他和中国大陆的朋友谈起来很担心，最后习近平怎样走，有什么选项，最后会不会被民意绑住往前走。英国广播公司六月份的一份调查显示，中日两国民众互不喜欢，认为中国对世界主要是负面影响的日本受访者占 73%， 认为中国影响积极的仅占 3%。 中国受访者对日本的负面和正面看法分别是 90% 和 5%。 在国际危机组织在报告中对中日双边关系的看法显然颇为悲观，但是他们还是提供一线希望，就是今年11月在北京召开的亚太经合组织首脑会议，或者能够成为习近平和安倍晋三会面提供机会。虽然日本一直在寻求两国领导人的会晤，但是自从岛屿争端升级以来，习近平一直拒绝与安倍晋三举行正式会谈。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在华盛顿报道。